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笑笑，我们再次聊天哈。欢迎笑笑来到四季小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笑笑。
你觉得你有全面的去认识自己吗？
你问了个好问题。
我也觉得我很难去认识真正的自己。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吧，很难去认清楚自己，搞明白自己。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你会常常思考关于自己的事情吗？
会的，因为我感觉别人口中的我和我认识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很困惑。你说一般的朋友可能对你就是评价你的时候会往好的地方说，但是如果是你的家人或者是和你特别亲近的朋友说出来对你的评价还是和你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话，我就会产生很大的疑惑。我就想为什么呢？我就感觉好多人好像不是真心的在夸我，就是把我往好了夸，并不是我自己想象的我真实的样子。当我一直这么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觉得如果我周围的人是真心实意的来评价我的话，那我应该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出现了一些差错。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认识真实的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很多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看得非常的低，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你们看上去这么好吧，就是这样的想法。你呢？
我肯定也跟你一样，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你刚才描述的是，当你的亲人、好朋友描述你的时候，他们描述的那个样子和你自己对自己的描述不一样，就差距很大，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可能不准确。那对我来讲呢，我觉得自己是特别敏感的人，我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不只是说别人说的我的样子，就是可能别人的一个语气和一个眼神儿，特别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或者是二十几岁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包括我最初参与教会生活的时候，我都会非常介意。我不是故意介意，但是就是会有影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在意别人的想法。我纠结的点在于，我很容易被别人的评价影响，好的坏的都影响。别人说我好，我就高兴；别人如果有一句批评或者是负面的语言，我就能荡很久。就是我好像特别特别容易被别人左右。
嗯，我觉得我和你很像，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别人夸我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是虚假的夸赞，但是别人批评我的时候，我就很认可。
那我
也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们两个人也不知道谁比谁更严重一下哈。但是我问问你哈，你觉得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呢，你才会觉得自己跟自己是一个人呢？就是你会觉得别人的看法跟你完全一致的时候，你才能认可自己，还是怎样呢？你想过吗？
我其实就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和我一样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会怀疑。
那我们两个怎么样今天可以自救一下呢？
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摸出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其实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我的牧师、我的朋友，都会安慰我，跟我说，就是不要介意别人的眼光，你更多的是要把你的目光聚焦在神的身上。就是当神看你的价值的时候，你的定位是神的孩子，你是肯定是有你的天赋，也是有你的很好的优点的，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所以，我有时候会被迫，就是逼着自己。虽然我自己心里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改变我的现状，就比如说，我不想介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我就是会去介意，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我就强逼着自己，就是说服自己说，对啊，我是神的小孩儿，我是一个很棒的人，我不能看低自己。我逼着自己去这么想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用了。我还是感觉到自己不行啊，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正确的途径去认识自己。
咱们两个算是病友相遇吗？可以，但我觉得我们两个既然相遇了，也可以彼此自救一下。你治愈我一下，我治愈你一下，也许我们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很高兴的旅程。原来我们也可以对自己的认知更精准一些。我觉得你对自己的认知肯定也是有偏差的，我也有。旁观者清嘛，大概你看我比较准确，我看你可能也准确一点点，因为自己看自己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盲点呀。拿一支笔，拿一张纸来，
准备好了。
我问一些问题，你就在那张纸上写答案，不用计较对与错，就是最直白的答案，想到什么就告诉我什么，然后你可以在纸上面写下来。最近你自己做决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去旅游。
啊，就是去旅游，这中
对。
间有没有人帮你做决定啊？
如果除去和朋友商量好，就是哪天，因为我要住他们家嘛，就是这些因素的话，是我自己单独决定，就是没有人左右。
那你对这次决定的结果，这个过程啊，还有最后结果啊，打分的话，你会打几分？你现在当个旁观者去想一想这个过程，评分如果10分是满分。你给几分呢？
我给8分。
那2分少在哪儿啊？
臭臭的公交车，
8分，然后呢，少掉的2分是臭臭的公交车啊。至于为什么是臭臭的公交车，大家要去听关于旅行见朋友的那一期。
然后还有就是感觉时间太短了，好像
两
就
个
几
哈，
天了。
哦，就扣2分。嗯，那如果要让你有机会再自己做一次这样说走就走的旅行，你会做吗？
我会。
你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你对你自己的表现打几分呢？你见朋友啦，你虽然很累，但是过程中也享受到友情啦，内心也很满足啊。就是从你这个情绪满足上面，你要是给自己打分，你觉得这个决定带给你的情绪价值，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有几分呢？
我感觉6分吧。
对自己不满意的4分是什么呢？或者说遗憾的4分是什么呢？
感觉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勇敢吧。其实，在这个旅途当中，我还是遇到了一些新朋友，但是就是胆子可能比较小，就是很难和他们建立新的联系，或者是聊天，而且时间也短，挺遗憾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感觉这个旅途当中。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少了什么呢？
就是还是有种缺少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具体少在哪儿。
空空的感觉，好像少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没做吗？还是少了什么人没见呢？
可能也是旅行时间太短的原因吧，感觉好像还不够去很多的地方哦。
还是跟时间短有关系哈。先停在这里吧，在刚刚你回答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啊，你觉得自己是非常自信的在答这个问题吗？
也不算，一半一半吧。
为什么就一半呢？你的不自信在哪儿呢？
我觉得不自信还是在对自己表现这个问题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但是就觉得自己表现没有非常非常的好。
你在回应我的问题的时候，你给自己打几分呢？
8分吧。
在我这儿，我觉得是满分啊。你想听听为什么是满分吗？因为
为啥？
我是说问就问了，没有给你任何的预备，你并不知道我要问什么，但是你毫没有犹豫，你说好啊，马上就去拿了笔，拿了纸，立刻就写就做。 你完全没有质疑。孟媛姐，你要干什么？这么老套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拿笔拿纸做？你什么疑问都没有啊，百分百信任了我呀，被信任可开心了。
回到我们刚才问你的问题，你其实对自己有几个评分是没有满分的哈。第一个问题你是8分，给自己的评估里边少了2分，你少的那2分有2个原因，一个是那个公车太臭了。
对。
那我现在问你，这个答案你可以写在这个问题的旁边哈，因为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引申答案，你知道它是对应第一个问题就好。这个公车臭，它是你的事儿吗？当公车很臭，你又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对于那个状态的你满意吗？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做，对吧？你就忍了。嗯，那个忍耐你给自己几分呢？
Out of ten，
对对对，就是爆棚的好。就是爆棚的好，对不对？就是他值10个10分，100分。
天哪！我竟然能忍了3个小时，
对呀，真的，你竟然忍了3个小时！我还记得你告诉我太臭了，结果你很感谢那个吃泡面的乘客，让你有泡面的味道可以盖过那个臭的味道。
是的。
所以你给自己扣掉了这一分，一点都不客观，对吗？你觉得你自己只有8分，没有10分，其中有1分这个旅程不满意，你觉得自己不满意的点，其实是你恰恰做得很好的点。
但是其实还里面还发生一件事啦，在车上的时候，我和朋友打电话，然后我朋友说既然那么臭，你可以坐到前面一些的位置，但是我不敢换位置，我觉得我挺怂的。
好，这个怂你可以写下来。我们的谈话都值得记录哈，然后我记得你还给自己扣了一分，是什么来着？
对，时间太短了，这个旅行时间。
旅行时间太短，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吗？
我觉得也不算吧，我可以改变它的。
你怎么能改呢？增加
我
它。
可以，对啊，我可以增加时长，
那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增加呢？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也要在上课嘛，我选的正好是休假日，然后大家都有时间，就是朋友可能会上课，然后就不好意思，就是一直待在他家里面。感觉不太好，
嗯，所以其实是你没有办法延长的，因为你的朋友要上课嘛。但不是你计划的不好，而是这是个客观事实，就只能这样几天，对吧？那如果现在我重新问你第一个问题，你对你自己安排的这说走就走的旅行，你给自己评几分呢？
9分，
为什么还扣一分呢？
我太怂了。
好吧，好吧，这一分我同意。我同意，太怂了。好，这一分我同意的。我觉得是，可是刚才我们聊，然后分析这第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了，当我们专注到客观事实，而不是随着自己自我感觉去走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已经自我归正了一点点，是吧？至少你给自己的评估高了一分。好，第二个我们来解决怂的问题。因为你说你的朋友给你打电话，让你从后面挨着那个洗手间那么臭的地方往前走一走，你不敢啊，所以你就忍了3个小时。我记得你有一个问题也回答了不敢，不勇敢，你说自己好像遇到了一些新朋友，然后这些朋友一来是时间短，你可能跟他们没有特别多的机会交流，还有就是因为新朋友，你好像不能一下子就跟他们很热情的说话。就觉得好像在很短的时间内没能够跟他们更多的交流，有些遗憾，所以就扣掉了4分那么多。
其实还有一些就觉得我自己有些地方想的还不周到，就比如说没有给一些朋友准备一些比较好的礼物啊，这些可能会忘掉，就是给他们准备礼物和贺卡，感觉就是人家好像就是为我腾出了这样一个时间，百忙之中就是这样腾出来的时间，但是没有很好的就是做到。给他一个更好的惊喜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哦。
见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因为你自己怂，就是你会觉得遗憾，可能这些新朋友大概就有机会见这么一次， 这个是遗憾挺多的比例，然后背后的原因是不勇敢，你刚才讲是吧？
对对，我还
所
有
以，
好多人没有加上联系方式呢。
哦，是哦，那 你
对
我们现
啊。
在要聊一聊这个，因为你有两个问题都回到了不勇敢，臭臭的地方，你想换个位置，不勇敢，这个新朋友联系方式没要到，太怂了，不勇敢，所以我们要聊一聊为什么不勇敢这件事儿，你在怕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就公交车上，就巴车上不换位置，不勇敢。先是感觉我自己不太敢打破规则吧，规矩吧，因为我的票上说我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然后我就不敢随便换位置。
公车上当时有位置吗？
有位置的，有其他空位的。
你是担心下一次停车的时候有人上来，还是说你这个车子是直达车呢？
有人上来，对，我有这一方面的担心，还有一方面就是，就感觉他规定我坐在这，那我就应该坐这，而不是随便去换位置吧。
嗯，如果你打破了那个规则，坐在那里。会有什么后果呢？
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被发现了，他让你回去。
然后被发现了就回去呗，被发现了你还可以解释一句呀。
感觉有些害怕吧。
那你不敢解释又是为何呢？
我觉得估计第一怕尴尬，第二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用英语很好的解释状况。
啊，是因为语言吗？语言怕解释不清楚，那你让
还有
他
就
自己
是
走，
很怕尴尬，
那你让
对。
他自己去闻闻就好了。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你是受害者，我认为你应该是有底气去坐到前面的，因为不是你打破规则了，是因为不能呼吸了。就是故意去换个座位，是打破规则。但如果在你座位周边发生了一些事情，你是受害者的时候，还是有大过那个规则的呀？因为你不是在主动打破规则，你只是因为那个座位的环境太臭了，而且是有人没有守公车规则，在那个大巴上面办了大事不去清洁。造成整个车子臭气熏天，你又离那里最近的时候，你是个受害者，其实是有足够的正当理由去解释的。我也会鼓励你，像你的朋友一样鼓励你，下一次啊，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稍稍勇敢一些，应该是有理由，充足理由去换一个座位的，大家都能理解的，这是一个常识性的理解，特
哎，
别
我还是
是。
好怂啊，
嗨，
怎
没
么
关系啊，咱
办？
们只是在说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刚刚这样聊的这个过程呢，你就对自己多一点认识，然后可能要更深的问问自己，到底在怕什么？
占了别人的位置，然后很尴尬。
尴尬哈，你很怕尴尬，你为什么怕尴尬呢？
就可能还是比较在意别人的眼光吧。
为何呢？别人能把你怎样呢？
就怕自己的形象在别人眼中不太好，
能不好到哪儿呢？
抢了别人的座位，就这种感觉不太好受。
你是很害怕别人批评你，或者是你在别人眼中的负面形象？那你就算是哈，真在别人眼中负面形象了，又能怎样呢？
就又怕别人就那种不太好的想法跟另一个人说，然后另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然后就会让我尴尬。就是要是下一次我在公共场合，我还是会举足无措，虽然我知道不用在意他们怎么想。
我们有时候评估自己的时候，会透过自己所做的事，或者是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或者是自己没有做完美的事情，来评估自己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好像都是非常的去关注我们在别人的心中是什么样子的，就像是我好像一定要把自己打扫得干净，在别人的心里当中树立一个干净的形象，但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过于注重自己本身吧，就是希望我们在别人心中的形象。 是好的，其实也是觉得自己一定要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把很多的枷锁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好像说我们达到这一点才是完美的，在别人的心目中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实际上还是觉得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好的人，对，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我们其实不能更多的依附别人，也不能更多的看重自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个平衡。对，其实有一种说法吧，叫做自我感动，就好像是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跟别人说，我做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为了你，我为了你跑这么远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实际上，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考虑到说，哦，我和你聊天，专注的听你讲话，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很舒适的事情，而不是说我做了我自己认为很好的事情，在你的眼中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形象。
哇，你说到点儿
对。
上了，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拼命想要去把家收拾干净，要准备好吃的，其实我等的是别人赞赏我，还是自我中心的一种潜意识，其实就是自我中心了，就是我还是希望别人表扬我，我这个人。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枷锁，我允许了别人给我套上了枷锁，这个枷锁的背后就是自我中心，就是我觉得对方要把我看得更好一点，还是太在意自己了。
就是觉得我在别人的心目中要完美一些，没有什么缺点。对，我们感觉招待人，招待才是一个重心啦，而不是真正的去倾听别人的讲话。所以有时候对自己的评估，可能更多聚焦在我们以为正确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会被一些长辈或是朋友招待的时候，我感动的点，其实不在于哦，他们给我的照顾是怎样的，感动的点在于我和他见了一面，讲了一句话，他能记一年。跟我说，我过去的时候，他跟我说：“哦，我知道你不吃这个东西。”我就好感动啊！我最感动的不是说你的房间理得怎么样，或者是带我去哪玩，最感动的是他能够把我，就是一些生活中我以为不会有人在意的细节，能够记得清清楚楚。
其实，当我们身上有很多枷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我”字出发的。当我们拼命去感受自己，常常说“我觉得我想”的时候，其实还是那个“我”字太大了。怎么样，这个“我”字才能够慢慢慢慢变小、变小、变小，我必衰弱呢？那我想，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生命要一起长的过程吧。我想圣灵就会帮助属他的小孩儿，真的从圣灵的眼光里去认识我们自己。那个过程一定不是从我自出发的，而是如何去关爱他人出发的。很多枷锁其实会遏制住我们的爱心的。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自己的感觉给自己的评估分数很低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太多爱的力量给出去。所以它是连着的。我们被环境影响，被他人影响，然后我们那个自己又没有力量再更多一些回馈给他人，去爱他人的时候，其实是个恶性循环。但是圣灵里的小孩不是这样的，他非常开心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也不在意，因为他知道，不管他做得好还做得不好，神都是很爱他的，他也不是因为行为被称赞的，所以走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去，发现，在那个圣灵的世界里啊，我们不用在乎我们是不是做了好吃的，是不是房间干净，而是尽心竭力的把福音传好，把爱彼此相爱的生活活出来。我想，如果这些做到了，应该是给自己满分的。好像笑笑那次旅行，其实你做到了，你跟你的朋友都彼此治愈了，你们彼此有了很好的时光。至于你给自己克克扣扣的这1分、2分、3分、4分，其实都是边边角角可以不介意的事情。
这么一想，就觉得哦，想开了一些。
对呀，是吧？哎，再评估一下，好像你可以满分了。
是哦。
真的，真的，这才是我们今天聊天最大的收获，原来是可以满分的。
那我们回到原先的话题哦，就是怎样去认识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就感觉很多时候，就是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就是总会钻到一个死角，就像是我们说的那些枷锁，让自己认为通过这些方式，我们才可以更好的认识自己，做好了，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就慢慢的走弯了。对，我感觉。如果是真正的去认识自己的话，只能就是要跟随着就是圣灵吧。我觉得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的心中有这样的改变，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认识真实的，就是在神里面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是神的儿女。
是神很爱我们两个，知道我们两个是小小孩儿，就走路还磕磕绊绊的小孩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知道我们两个没办法自己救自己。真正的问题就是不用去研究和夸大自己的感受，反而真的要认真想想，我到底是谁，什么才是我生命中那最重要的。
对，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调节哦，就是慢慢的就，哎，歪了，明明是一个正确的路，哎，怎么就歪了？
所以，阿爸是多么爱我们呀！圣经中反反复复、不断的强调的就是救恩，就是你刚才讲，我们到底是谁？神为什么造我们？为什么救我们？目的是什么？这是生命的唯一答案，而且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好，那我们两个都不纠结了。
治愈到你了吗，梦圆姐？
有，特别是你最后这一段，你说其实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感觉扩大了，一下子点醒了我。确实啊，人怎么能够自己了解自己呢？不能够的，再怎么都不能够的。要么是在自卑上面走得很深，要么在自己骄傲上面走得很远，总归是在自己里面各种各样不同的坑。可是我们为什么从这个坑跳到另一个坑，不断的跳跃呢？其实真的要承认，我们需要救主，然后救主就会把我们放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平坦的大道上，我们只管往前走，跟着圣灵就好。
对，其实去了旅途，我也是经历过，就是梦圆姐的帮助来评估这趟旅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满足感比我自己没有达到的这样的失落感要高出很多，
嗯，
所以
是。
我就觉得，就实际上我其实自己也是在慢慢的去改变。如果放在以前，可能这趟旅游一定是充满着很大的遗憾的，但是我反而觉得哇，我其实很开心啊，虽然我一直说很累，但是我很开心啊。
而且最后给你个 bonus 礼物，这些天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总在说，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做不好，别人急或跟你讲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你依然不相信，你会说我做得不好，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我什么都不能自己做。
是的，
但是今天就很明显嘛，你自己做的决定，完全自己做了决定，然后一个人去见了很多的朋友，老朋友、新朋友，然后刚刚描述的时候也非常喜悦的，可以描述出很多这一趟旅行的一些细节，收获很多。然后你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是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个很大的决定了。所以，在我的眼里，其实笑笑是一个可以自己做决定，并且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人，对吗？
我不敢说对还是不对，
你要大声地说对，来，拿笔、拿纸，写在纸上，写上10个对，现在就写，然后把它贴在你冰箱上面，或者放在床头。对对对对对，好，当然这是一趟。人生的旅程，我们彼此都要相互为伴，慢慢去走，慢慢去体会。好，也谢谢笑笑陪梦圆这么久哈，我们彼此陪伴真的是好的无比，感谢笑笑，也谢谢小伙伴们。我也希望小伙伴们可以透过我们这些聊天式的一个时光，能够感受到神真的是很爱每一个他亲手所造的人的，能够渴慕。真的认识爱我们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很荣耀的目的的，透过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好了，谢谢笑笑， 那我们下次节目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我们的方老师，方博士，欢迎。
大家好。
对，我们的方老师呢，既是新约神学的教授博士，又是安利的牧师，而且他是有17年的牧会经验，分别在全球的各地，包括亚特兰大、悉尼、香港，还有多伦多，在全球不同的地区的华人和国际教会都有过服事。并且呢，我们方老师是新约神学的学者，特别是希腊文释经的一个专家，而且发表了很多的书，很多的文章，在国际性的会议上还有刊物上。既然希腊文的学者都来了，那我就问一个，读原文是不是必须的？或者说读原文会对我的信仰真的有帮助吗？还是说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呢？
我先就要小小的更正，我不觉得我是很有名，我也不希望很有名，我主要就是我很有兴趣读原文。我念神学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呢在原文里面有得着，当然呢我也希望侍奉神哈。那个是在80年代的。读原文值得不值得，需不需要，也要看看我们进到神学的目的是什么。好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全时间读神学，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将来牧会或是做宣教士。那么我会很肯定说，读原文啊，希腊文也好，或是希伯来文也好啊，我觉得当然是需要。那么我不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我就是从一个先是学生，后来呢是一个传道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原文对我来说已经给我很多的帮助，也给我很大的满足感。好，所以我现在呢，我也希望呢，我的学生他们也可以呢，多多少少明白哦，原文是有帮助，对你的侍奉也给你一些的满足感。
那方老师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例子太多，因为如果太简单的话呢，可能价值不大。复杂一点的就是哦，原来有这样读的话呢，就明白。所以我用过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的，就是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呢有一篇很长的颂词了哈，愿颂赞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等等，应该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问安以后，从第三节到14节。我一直呢没有读原文之前，甚至读完以后，后来需要再花多一点时间。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很难去抓住它的重点或者它的结构。
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3到1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当我有原文以后，当我明白一些句法以后，当我明白在希腊文有一些叫关系的小句的一个的句法的时候呢，我就渐渐的可以分出来了。我现在就很清楚呢，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多少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呢，是用什么的方式来定？哦，这个就是重点。这是如果没有原文的话呢，我觉得。特别在中文的圣经里面，英文比较好一点，因为英文的文法比较接近希腊文，他们都是欧洲的语言啊，但是我们中文就不同，所以翻起来就不能够完全翻出来。所以呢，如果单单读中文的版本呢，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呢，我猜没有原文的话呢，实在呢，你可以分析到好几个不同的大纲，也不一定是错。但是呢，当我们有原文的话呢，这一段的经文的大纲呢，就应该没有什么的争论哦，就是这样，一、二、三，就是这几个重点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的啊。如果你要听的话，可能有机会来听我讲希腊文的事情，就可以听得多一点的例子。
一定要去听一听，如果有机会的话。对，其实很多时候我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在读到这些开头的这些问安的句式的时候，真的对这种文体，我是感觉跟读散文一样，就特别是中文的这种方式哦，真的是抓不住重点，就是觉得读了一遍跟没读差不多，就真的不知道它是有重点在里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国内的查经啊，就是因为中国字嘛，每个字它就是无穷的一个含义和背后的一个解释。就大家有时候小组查经的时候，会针对这个里边的某个字或某段话哦，不是一整句话，就大家会吵得不可开交。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歧义就在于我们对于中文的理解。它是有歧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原文的时候，就发现这歧义根本不会存在，就是人家说的一清二楚。
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读原文也不是很多人能够有这个资源、有这种的训练的机会去读，所以呢，我也很佩服一些无论在国内或是其他地方华人呢，他们没有原文训练呢，他们还要解经，这时候是他们的责任，尽自己的力量去做，所以这方面我很佩服的。但是有原文的话呢，读原文要花的时间功夫是不少。但是呢，你读完以后呢，对你应用在诗经方面呢，很自然，你诗经的时间功夫就不需要那么太多了，因为你不需要再猜测很多的事情，应该比较清楚一点。
像方老师说的，他是很清楚的，这个是因果关系，还是前后关系，还是并列关系，这个就很清楚，一目了然，就不会再有什么揣测，再在里边花很多时间去讨论一些无谓的事情。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对希腊文感兴趣的，想更多的了解希腊文释经的，西西在这边呢，也推荐大家可以阅读一下方老师写的书《马太福音新约希腊文释经读本》。这本书呢，会帮助有兴趣学习希腊文及深入了解马太福音的传道人、神学生，还有主日学老师，给大家在阅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通过原文上有一些帮助。
另外，请教一下方老师啊，您觉得我们现在在教宗里边，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特别喜欢查书信，或者在看福音书，方老师，您对于这种查经的方式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读经除了就是礼拜天听传道人牧者讲道以外呢，是需要大家一起去查经，我觉得是好的。那么，但是查经的方法呢， 也是可能我猜每一个小组也不一样，甚至这个他们的对圣经的知识的程度也不同。但是我猜你的问题主要就是啊，是不是单单查圣经的书卷啊？今天查马太福音啊，下一季呢我们就看比如说罗马书。当然呢，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但是我也觉得呢，在教会啊，在团契里面呢，我们小组的一些的活动也可以查，比如说一些神学方面的我们其实教会2000年历史有很多神学的著作的，特别那些改革中的时候，或是有一些的现代的基督信仰的书籍，我自己在我的教会过往2年呢有读2本不同的书，一本呢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心理学家写的里外更新，也出版了很多次了，有第9版啊第10版里外更新。它的作者在英文就是 CRABB， 它的姓就是 CRABB， 一个很好的蛮好的一个的基督徒的心理辅导家。另外一个是一个的牧者写的婚姻的意义， Tim Keller，
这个在国内真的是很畅销哎，婚姻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些也是我们可以用来做一些小组，不是直接去查经，但是呢这些基督教啊，是无论是心理学家，当然牧者也是呢，他们一定会用经文的，所以也是帮助我们呢比较融会贯通一点。哦，原来呢圣经讲到某方面呢有诗篇大卫讲什么什么，还有呢比如说以赛亚他先知讲成什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呢，就不是单单独立的看一本的书卷啊，一个的作者啊。我也补充一点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呢会过度注重量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读的书甚至包括圣经书卷哈，或者包括听到，不要以为量多一定是好，反而呢我们要细读。我认为呢有一些书呢你不要读得太快，不要以为我读一本书他读3本，那么3本书就一定好过一本，不一定呢。如果一本的好的书的话呢，你就慢慢读，越好的书越慢读，我觉得更有帮助，所以不要快哈。所以有一些书呢，我怕有些时候我们就很有这种的观念哈，越多越好，有些东西越多越好没错，但是呢一本好的书呢你读一遍呢，有些东西你可能看不出来的，你读第二遍就哦，我第一次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就明白多一点，就是这样。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就之前采访的一个嘉宾哦，会不会我们对于书的话然后也是有派别之见的，因为之前有一个嘉宾他看了一本《疾风烈火》哦，方老师一听就应该是听说过这本书，然后他自己看完之后哇，那个邻里那个火热那个被眺望啊，就特别好，他就买了好多本这本书，见到自己的弟兄姐妹就发，就希望大家一起被这本书眺望嘛。好，他就好巧不巧送给了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个领袖呢隔了一段时间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提到了这本书，但是没有用这本书的一个正面形象，反倒是作为反面教材，然后让这个姐妹很伤心。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真的是要留意这个书的作者的一个背景吗？神学书应该也是有好有坏之分了，但是我们怎么区分，或者说它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很难说好跟坏，当然有一些书我不推荐的，甚至我说不要看的但是我猜我们现在所讲的也不一定是派别，什么的灵恩派或是什么是保守派啊，或是什么派，我反而觉得呢，书的作者的他这个人或是他写作的风格就很有关了。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哈，有些人比较喜欢看电影的时候文艺片的，有一些人喜欢看些打斗的这电影，有些人喜欢看什么科学幻想啊。我觉得我们看书，某一个人看某一本书说啊，我看的这本书很好啊，我会推荐给你，多多少少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的性格或是我们的生活的需要有关的。比如说我看到很多一些家庭的接触一些家庭的问题，甚至我自己家庭遇到一些呢，当我找到一本书啊，婚姻的意义，我就当然就很有兴趣了，对不对？所以书什么是好书，真的不一定容易说啊，绝对要看，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选书的时候呢，他喜欢的书不一定是对我来说很吸引我的书，有时候会这样，也不是谁 对谁错，但是呢，甚至我们用刚才也用一个例子说，如果他是出现了新的组，还有两三年，或者他是刚刚结婚的，结婚了两三年，跟一个新的组二十三十年的，跟一个结婚二十三十年的人呢，他们的口味、他们的需要就不同的。这方面呢，我觉得也要自己需要一点的智慧去明白到底呢，别人推荐的或是我喜欢的啊，原来背后呢，这个选择呢是跟我们的经历啊，跟我们的个性有关的。但是我刚才我说这两本呢，这个里外更新呢，我是在80年代呢，我第一次他出版的时候英文的看了以后呢，我一直都很喜欢。那么你可能问为什么你喜欢呢？因为可能他讲的东西跟我的思想很相近，所以我特别的同意同意。对你这个方法呢，我明白了，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至少我真的哈，我就会推荐这本书给每一个人说，我这么多年呢，从第一次看到今天呢，甚至到去年我跟那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做一个读书的小组呢，都很有得着。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看完以后跟我的反应都是一样呢？我恐怕不一定。我觉得好的书呢，去启发我们的思维。另外一部的问题就是呢，当我们觉得我们的思维得到启发呢，是不是一定呢，就说这本书作者所要我们做的，或者他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去做。我所指的就是啊，这个行动方面。但是如果有一本书他做说啊，原来教会啊或是圣灵的工作是这样打开或是启发我们这些的思想呢，我觉得好。但是回应行动是怎么样呢？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可能的反应应该可能不同
啊，就是一个包容的心态嘛。然后就是信仰它都不是一个轨道式的，大家都是一个方式一个节奏就行进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成长空间，有一个不同的喜好在里边，然后就是一个包容的状态。非常荣幸今天可以请到方老师跟我们大家的分享。我想在屏幕对面的听众们肯定也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的一些回味的地方，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的帮助。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方老师，谢谢听众们，我们下期见。